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2号星期六，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2016年将在混乱中等待转型。中国政府1月1号宣布进行重大军种改革。广东一名法轮功学员律师当庭指责江泽民破坏法治。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种族在内的歧视现象并不突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有关最新的消息。美国执法部门日前逮捕了一名策划在新年到来之际，在纽约州地区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实施恐怖行为的一名男子。日前，这名男子的家人表示，他从小就有心理上的问题。根据法庭上宣布的一份声明，25岁的卢奇曼被控试图向伊斯兰国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声明说，被告声称在接到一个国外伊斯兰国组织成员的指令以后，计划在纽约州罗切斯特一家餐厅酒吧对平民从事武装袭击。根据法庭记录，卢奇曼身上携带了小刀、大刀、胶带、扎带以及滑雪面罩等。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卢奇曼表示效忠于伊斯兰国头子巴格达迪，并且想要从美国搬到伊斯兰哈里发国去住。他的父亲表示，卢奇曼这个孩子很容易受人左右。印度警方表示，几个枪手当地时间星期六早间袭击了印度位于旁遮普省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一基地靠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带。当地官员表示，上述枪手在和基地官兵交火过程中，有两名发动袭击的枪手据信被打死，其他细节目前还不为人所知。印度方面目前还在调查这些发动袭击人的背景。以色列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搜索星期五在特拉维夫一家酒吧外开枪打死两人、打伤三人的凶手。事发地点旁边一家商店安装的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背着背包，很心平气和的装作在买东西。相关的摄像记录还显示，这名男子朝着商店门口走去，把背包放在购货车上，从里面掏出一支枪，随后走到街上开始向人群射击，之后逃脱。据美联社报道，这名杀手的父亲从以色列电视台播出的这段视频中将他辨认了出来，并报了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6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在漫天烟花的烘托下和各电视台的热闹晚会当中，大家都跨进了新的一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在新年前夕发表了2016年的新年贺词，告诉大家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展望2016，一些分析人士和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却不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正如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所说，过去的一年，中国经历了东方之星号沉船、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深圳滑坡等事故，当然还有他没有提及的严重雾霾。政策方面，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向一对夫妻一对孩转变。反腐也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同时习近平的重拳还砸向了另一个领域，那就是对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打压。 2015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繁忙的一年，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样的忙碌。也正因为如此，分析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身兼数职，不分权，集权程度与历任中国领导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这将非常危险。总部在加拿大的民进网创始人和平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因为此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埋下不少隐患，所以在接下来的2016年可能还会发生事故和灾难。在他看来，如若有重大危机发生导致场面不可控制，那或许会成为推动习近平做出关键选择的契机。他说，
对于习近平来讲，我们只是看到他确实有巨大的机会因为中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转型的阶段。
和平说，遇到大事，习近平是会选择枪杆子专制镇压，还是改革走向民主呢？他倾向于后者。不过这一切会在2016年发生吗？他说可能性不大。说到2015年，数百名律师和意见人士受到的严厉打压，在国内外都引起非论。除了人权组织不断的努力发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当局停止这一行动以外，社交媒体上也不乏中国网民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和平表示，封闭式的教育让很多老百姓思想不开放，让很多官员价值观错乱，但随着越来越多人走出国门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中国其实有了很多与这些被打压的律师和意见人士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和平指出，中国当局现有的抵制这股思想力量的方式是高成本的控制，维稳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弊端越来越多，未必能够继续下去。然而，由于2015年的打压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平认为2016年的社会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他说，
有时候在严厉打压之下，他的社会就会出现某一种沉寂，出现某一种安静，但是这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只要社会给一丝空间，那么呢，这个反抗的这个力量随时可能会爆发出来。
中国的经济在2015年经历了增长的放缓，股市的动荡。在接下来的2016年，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认为，中国并不会出现真正的改革。他说，
过去呢是主动的这种放缓，但是现在呢是一种被动的，它是一种经济严重衰退的现象。
他表示，除了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不足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对未来不抱有信心，中产阶级、富人阶层都是一样。夏业良预测说，
所以我看2016年，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因为现在这个大量的印钞，流动性过剩，另外老百姓的这种社会保障的这个水平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动荡的话，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对2016年的情况，是不抱乐观的态度。
他指出，这些年的情况来看，习近平的伟大复兴一味向外扩张，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在的好处，经济实际上在给政治目标服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发表了新年讲话，谴责韩国制造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同时呢，一贯强调所谓先军政策及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的金正恩在讲话中没有提及朝鲜的核武器项目。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将坏事情归咎于韩国或者美国是平壤政权60多年来的基本国策。在2016年元旦到来之际，金正恩再度践行这一国策，指责韩国造成了去年的双方关系紧张。
韩国当局提出单方面的统一设想，加剧了我们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这是南北会谈的倒退，也不利于改善朝鲜半岛双方关系气氛。
今年是金正恩上台以来第四次发表新年讲话，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死在闭关锁国的朝鲜，引发了漫长而动荡的接班程序，其中包括好几起流血腥袭。金正恩今年的新年讲话显然是事先录制的，在他讲话当中的一些关节点上有掌声播放出来， 他讲话的口吻跟他祖父金日成相似。金正恩在讲话中誓言发展朝鲜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是朝鲜领导人说这话已经说了几十年，贫困的朝鲜目前因其核武器项目和导弹项目受到联合国的大力制裁。金正恩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没有提及核武器项目。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本星期宣布一名高官因车祸死亡的时候，外界立即有揣测说其中有诈。其实这种反应并不令人吃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宣布负责朝鲜与韩国关系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金养健死于车祸，终年73岁，这让人起了一些疑心。朝鲜官媒报道说，金养健星期二早晨在平壤死于交通事故，但这座城市车流稀少。国家媒体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不过把他称为金正恩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那些对官方解释的死因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了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车祸发生在朝鲜与韩国的会谈破裂之后不久，首尔方面拒绝平壤方面提出的恢复金刚山旅游项目的要求。这个旅游项目过去每年曾给朝鲜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朝鲜一向行事隐秘并奉行高压政策，因此外界几乎不可能把事实和猜测完全剥离开来。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官方盛赞金养健并决定予以国葬，这表明他的意外死亡真的是一起事故。不过他的死也符合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清洗的规律。本星期是金正恩掌权第四个年头。四月间，韩国国家情报院说，32岁的金正恩到目前已处决了大约70名官员，他们多数都上了年纪，与他的父亲金正日关系密切。这些人被更为年轻也更效忠自己的助手所取代。首尔国民大学安德烈兰科夫说，随着金正恩在父亲金正日死后巩固自己的权力，多数观察人士曾经预计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会慢慢地排挤掉老一代官员，让他们过上某种舒适的退休生活。
However, few if any observer expected that Kim Jong-un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观察人士预料到金正恩会这么快地清除他父亲手下的老一辈官员，而且会如此的果断和残暴。
过去四年来传出好几起高调的处决事件。2013年12月，金正恩的舅舅和政治恩师张承泽以叛徒罪名被处决。据报道，张承泽的很多亲戚也被处死。同年5月，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被处死，罪名据说是在一次开会时打瞌睡，并对年轻的领袖金正恩口出怨言。虽然伴随这些处决有很多血腥的传言，比如张承泽被丢给一群野狗咬死，玄永哲被高射炮打死，但这些说法既没有受到反驳，也没有得到证实。还有不少官员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官方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2015年早些时候，曾有猜测说金正恩派往中国和俄罗斯的特使崔龙海也被处决，当时一名高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不见了他的名字。后来韩国国家情报院说，崔龙海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不过本星期在金养健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又出现了他的名字，这表明他可能重新获得了金正恩的垂青。有报道说，有好几名朝鲜官员因为害怕被金正恩清洗而逃出国。德克萨斯安吉罗州立大学朝鲜事务分析人士布鲁斯·贝希特尔说，过去四年来这么多人遭到清洗，这说明金正恩政权一直缺乏稳定性。
When he took over, I said he would last. I didn't think he would last more than 5 years.
当他掌权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不认为他能坚持5年以上，我们还没到5年。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肯定还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
其他朝鲜事务观察人士，比如首尔延世大学的文正仁认为，金正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部分原因是他把效忠自己的人安插在身边。朝鲜有着高层清洗的长期历史，金正恩的祖父、朝鲜政权的缔造者金日成，在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结束后的岁月里，除掉了高层内部的亲苏和亲中派系。 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上台头一年处决了大约10人，这比金正恩据报道处死的人要少得多。不过金正日作为接班人被金日成培养了多年，在继承最高领袖职位之前已经集中了权力，并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关键岗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一组国际消息。以色列移交了23具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村庄发生的一系列对以色列人袭击中被打死的。以军一名发言人和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星期五证实已经完成移交。以色列并不总是立即归还被打死的袭击者的尸体。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袭击者在一家记者和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餐馆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美国之音记者说，遇袭的餐馆距离摩加迪沙总统府不远，袭击者炸死了自己和其他一人，炸伤至少4人。一些当时在餐馆的记者在爆炸前逃离，他们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引爆时遇到一些困难。发生自杀炸弹袭击的餐馆3年前曾经受到2次袭击，一次发生在2012年9月，15人丧生，另一次发生在当年11月，4人先后死于爆炸的2枚炸弹。沙特阿拉伯星期六处决了47人，包括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尼米尔。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说，这些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卷入攻击平民和军事设施，并且散布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什叶派神职人员尼米尔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什叶派穆斯林抗议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被处决可能会再次导致沙特阿拉伯国内占少数并且抱怨被政府边缘化的什叶派穆斯林发起骚乱。
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发布了一个新的招募视频，并在内容上突出了美国国内一系列警察枪击一些黑人致死事件，以及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之前所呼吁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说法。索马里青年党发布的这段视频可能是第一个被美国政府列在恐怖组织名单的组织试图利用美国现有的问题从网上招募以民主党身份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公开警告说，川普有关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言论将会被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材料。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星期五开始实行新的法律，自从1871年以来第一次允许已经获得持枪许可的人在公开场所携带放在枪套内的枪支。这条允许公开配枪的法律2015年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德克萨斯州议会通过。支持新法律的人佩戴放在枪套的手枪星期五在德州议会外举行了集会。根据新的法律，经过枪支安全必须培训并获得隐形持枪证的人可以在购物、上街、去教堂或餐馆就餐时携带放入枪套的手枪。支持新法律的人认为这将改善公共安全，而反对者说，没有证据显示允许公开带枪的那些州有更好的治安。美国40多个州有各种允许公开带枪的法律，但是德克萨斯州是美国各州中允许带枪参加各种活动或前往公共场所的人口最多的州。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每周例行讲话中提到美国枪支暴力的泛滥。他说他星期一将和司法部长林奇讨论他作为总统可以采取哪些制止枪支暴力的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政府在1月1号元旦这一天宣布进行重大军种改革，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月31号在北京81大楼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及政委授予军旗，火箭军将取代现有的第二炮兵部队。中国成立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计划在2020年前组建一个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调整现有的作战军区，裁军30万，是习近平11月宣布的武装部队改革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军队改革也将引起争议和反弹。解放军报不得不连续发表社评，对军队改革的阻力发出警告。在习近平推动军队改革的同时，中国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越来越强势。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中国的金融。人民币年底快速贬值引起了全球市场的不安，虽然中国官方称这是临时性的圣诞撤退，可是金融界人士担心新年里北京将继续让人民币贬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6.4986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6.60关口。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这3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3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担忧，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引发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恐怕会加剧。有猜测说，北京或许利用西方圣诞节假期市场交投清淡来趁机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是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反驳这种说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深，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成趋势，人民币长期坚挺的走向不会改变。文章说，有人把市场正常的短期波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不专业的。那么人民币是短期贬值还是长期疲软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分析指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2016年的加息周期。就如2015年一样，中国货币发生大幅震荡都是在广泛预测美联储可能在将近10年来第一次加息的时候。今年8月有预测说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加息，而中国希望增加和美元脱钩的灵活性。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分析说，如果2016年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走软，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抛盘，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可能面临短暂叫停，加息的冲击波可能会减少。金融人士指出，假期的弱流动性因素决定了当前市场并非处于常态环境中，对目前条件下测试出人民币的潜在贬值程度需要加以谨慎评估。有分析说，如果人民币跌幅超过预期，那么会给亚洲出口大国带来冲击，那些国家的货币会相应贬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的卢比、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澳元，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更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而不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中间生产商。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半壁江山被雾霾缠绕之际，国内外商家看准商机。不过环保团体人士说， 雾霾对人体的侵害是长期的过程，判定商家雾霾产品的质量没有坚实的基础。另外，贫富差距似乎也在影响中国人获得抗雾霾保护的均等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看准中国雾霾市场的外商是微软和 IBM。据报道，这两家世界顶级信息科技公司希望为中国开发可预报长达十天的空气污染预警系统。北京近期红色雾霾预警牵动面很大，雾霾预报设备的质量成为关键。与此同时，各种品牌的国产和进口空气过滤器、防霾口罩和抗霾窗纱涌入中国市场，雾霾肆虐，孕育巨大的中国雾霾商机。不过，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对美国之音说，市场上抗雾霾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他说，
理论上讲呢，这些产品呢，如果要是设计的合理，制作的这个是符合规范的话，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在实际中间，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肯定因为有这个市场嘛，所以大家都争相去上了这些相关的产品，这可能就是也是市场上一种正常的情况吧。尤其是这也因为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产品，所以这个消费者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这个整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呢也都有些还都在这个设立的这种建设的过程中间，所以呢这个可能这个新兴的市场呢这个良莠不齐的情况会比一般的产品可能还会多一些。
新华社援引华东大学教授沈恒根的话说，中国空气净化行业目前缺乏国家统一标准，行业准入门槛低，标准缺失，监管不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口罩为例，中国有口罩工业标准，却没有民用防雾霾口罩标准。许多国产棉质无纱布活性炭口罩经测试发现，不是难防细微颗粒，过滤效果差，就是根本不透气。为什么这类产品质量和效果难以确定呢？马军认为，雾霾对人体的伤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产品标准和质量只能任凭商家自我宣传，监管部门的科学依据不牢。马军说，
但是我比较就是担心的呢，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效果如何呢，不一定就是能够大家就是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因为它这个雾霾呢不是急性的疾病啊或者是中毒啊这样的情况，你用上了说到底效果，如果效果不好你也看不出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更长期的一种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呢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吧。因为有一些这个从它的设计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不一定能够达到相关的这种效果。
面对防霾抗霾产品质量质疑，商家进军市场锐气不减。近期升温还同一个原本无名的加拿大小公司有关，名为提神公司推出的小罐压缩气瓶，内装落基山清新空气，网上售价100元一瓶。报道说，北京市民现在流行吸加拿大空气。该公司运行主管哈里森王对美国之音说，销售清新空气绝非玩笑和噱头。不过北京退休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凭他退休的经济水平买不起落基山清新空气，而且他对抗霾产品不抱奢望。蒋成说，
我用不起，那解决一时的那个问题能解决长远吗？然后呢，
哈里森承认，能买进口高质空气缓解症状的不是一般中国人。
So yeah, we get anybody from, you know, affluent people to professionals, bankers to athletes, mothers and the elderly. So there's no set target group really, but yeah.
无疑，这是一种属于生活方式类产品，用户包括富人、专业人士、运动员、银行业者，也有母亲和老年人。客户群虽然不固定，但都是中产以及中产以上的群体。北京居民蒋成说，他有四个亲人长期生活在工业污染严重的东北城市哈尔滨，家境不错，但是先后因肺癌、肺纤维化疾病离世。他说，在雾霾的深层问题解决前只能忍着， 中国人在雾霾里算是平等了一回，除非你有招出走。英国金融时报说，严重空气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甚至生命，严重雾霾前人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富人及有权有势的人。自然杂志援引芬兰大气科学专家马库库马拉的数字说，中国每年有250万人死于室内外空气污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广东法轮功学员吴宏卫以破坏法律罪名遭到起诉，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海外有报道说，该学员已被法庭无罪释放。其律师说，尚无听说法庭对此案进行宣判。吴宏卫的辩护律师还说，通过法庭审理可以看出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广东省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吴宏卫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2015年，他因在公共场所宣传法轮功条幅标语158条，被当局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逮捕。该案2015年11月27号在河源市源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其辩护律师张赞宁为其做了辩护，并在法庭上指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破坏法治，非法设立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有报道称，该学员目前已被解除拘禁，还有海外报道说吴宏卫已经无罪获释，但张赞宁说法庭有无宣判他尚未得知。不过他表示，从自己最近办理的几个法轮功学员的案子来看，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吴宏卫是原中共党员，原系中共广东省河源市成员区组织部干部，1987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夏天，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镇压后，吴宏卫接受强制意识形态改造，又称再教育，被警告如不停止练习法轮功就被开除党籍。吴索性退党，曾在2000年被劳教2年，期间写了悔过书。2015年再度被当局逮捕。知名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11月27号在法庭上为吴宏卫做了无罪辩护。张赞宁对美国之音表示，检方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不能成立。
那你犯罪必须要是要有危害性的，
嗯，
而且他讲的是构成那个法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嗯，
那么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国家法律应当是这个明确的、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法律啊，
嗯，
那么你必须指示破坏了这个什么法律，这个法律叫什么名称？究竟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哪一项？这个应当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法律啊。所以，这个从起诉书看来，就没有指明他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
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张赞宁在法庭上当庭指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其非法设立的610办公室及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破坏了中国宪法第36条的实施，非法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并引发法庭上旁听群众的掌声。张赞宁表示，一审中确实有旁听群众先后3次质疑掌声，而且他已经3次公开在法庭上表示江泽民有罪。
中国法律规定，就是立法法规定，制定那个刑法，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必须全国人大立法。但是江泽民却对法国最佳罗报奖那个法轮功是非法，法轮功是邪教。他没这个权利啊，所以我说，这个江泽民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对于有报道称吴宏卫已被解除拘禁的说法，张赞宁称目前还无法确认，只是听说吴已被其姐姐接走，但到底是有罪判处还是无罪判处就不得而知了。张赞宁表示，自己接手的另外2个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当事人都是被取保候审。对于敢于在法庭上当庭指责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有罪，张赞宁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在过去 像我这样在法庭上讲的话呢，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那个打压。
对，
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明显的打压。
1999年夏天，因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外围坐而招致当局残酷镇压，大批学员被捕或强迫改造思想和世界观，其创始人李洪志流亡海外。北京当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多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说，中国政府成立了专门办公室，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时，地方司法当局不惜活摘学员器官，以满足医疗需求。张赞宁表示，虽然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但当局对办理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上已有很大收敛。他说，
是在迫害法轮功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收敛。没有像过去那样刑讯逼供啊，那个其实有也没有过去那么严厉。
他表示，现任最高领导层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没有表示要镇压法轮功，这或许是一种与江泽民进行切割的做法。到目前为止，中国颁布的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1999年11月5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执行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确认法轮功为邪教，但法律界对此存在争议，认为两高的这一通知只是内部通知，不是公开的法律文件，不符合中国立法的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包括民族或者种族在内的六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和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最近几年非常普遍，连体制内的藏族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怨言。而这些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晋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晋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晓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江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的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6年1月1号，中国二胎政策正式生效。女权无疆界组织日前发表声明，称二胎政策还是不能杜绝强迫堕胎，呼吁中国彻底废除计划生育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女权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即将生效的中国二胎政策，称其不能停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强制堕胎、绝育和对女孩的性别灭绝。声明指出，一些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称二胎政策将有效瓦解独生子女政策的残余，而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反驳认为，二胎政策绝不可能瓦解控制人口的大规模强制性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应该被调整，而是应该被废止。瑞杰说，女权无疆界组织呼吁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出台二胎政策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们并不为强制堕胎感到抱歉，他们只是在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即女性数量减少、 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赡养老人，以及劳动力下降。声明还指出，问题不在于生几胎，而是中国当局对妇女的生育加以强制性限制。瑞杰表示，强制堕胎在新的二胎政策下并没有结束，生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时候都还是需要准生证，不然就会面临巨额罚款，人们无法负担，如果不能支付罚款，妇女就会被强制堕胎。因此我们不是在庆祝中国的生育权的完全解放，政府依然在限制生育，妇女的身体依然受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在充当子宫警察的角色。同时声明也表示，二胎政策不能停止性别灭绝。调查显示，由于性别比重失衡，3700万中国男性将难以找到伴侣，而且性别灭绝是中国乃至周边国家人口贩卖和性奴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瑞杰指出，二胎政策出台相当于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人口和经济危机。他说，即使他们现在废除任何生育限制，也可能为时已晚。现在出生的婴儿要等到20年以后才会成为有用的劳动力。通过实施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判了中国经济的死刑。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这之中恢复元气。今年十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取代长期强制执行的一胎化政策。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
在俄罗斯方面，刚刚生效的新版本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颜色革命、北约扩充以及邻国增强军力是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份文件呼吁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关系，并应与美国和欧盟合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反映了普京统治集团的价值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份由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强调，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首要任务是要巩固这一地位，为此俄罗斯应该加强国防，并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军力特别是核武力量的增强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和警觉，中国与日本竞争发展各种新式武器也引起俄罗斯的不安，俄罗斯不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是提到邻国扩充军力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去年春季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说，美国和西方国家极有可能使用颜色革命手段对付俄罗斯，因此在刚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特别强调，颜色革命是俄罗斯所面临的另一个主要威胁，而其他的威胁还包括北约扩充至俄罗斯边界，以及一些激进组织和团伙使用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口号从事活动等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被认为是推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一个主要力量之一，两国执政阶层都非常害怕社会不满会动摇统治基础，为此双方高级官员曾强调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两国媒体也计划更多地合作挑战西方的话语权。在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俄罗斯应该更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也应该发展与印度还有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刚刚生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提到普京政权如何看待西方世界，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俄罗斯推行独立自主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遇到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抵制，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想继续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在俄罗斯变得强大之际，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面临一系列威胁，而这些威胁彼此关联。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帕特鲁舍夫两个多月前在准备这份文件时透露，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不会让俄罗斯对外部世界关上大门。为此，这份文件强调俄罗斯应该与美国和欧盟展开全方面的伙伴合作。文件说，俄罗斯感兴趣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对当今的国际秩序拥有关键影响，俄美合作对国际军控、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反恐以及解决地区冲突都非常重要。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增加军事开支，而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支出持续缩减。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说，为了保持战略威慑，俄罗斯应该继续增强自己的核武力量以及其他的军事力量。这份文件还提到了应该加强俄罗斯的粮食和食品的自主，提高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效率，以及打击贪污腐败。乌克兰目前把俄罗斯视为战略敌人，乌克兰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加入北约，以便来保护乌克兰安全和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威胁。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没有把乌克兰当作敌人，但批评美国和欧盟制造所谓的国家政变，支持乌克兰政权更迭，使乌克兰社会分裂和国家动荡，威胁到了与其相接壤的俄罗斯。一些分析人士否认这份文件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威胁，认为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根源都在于社会不公和执政集团的贪污腐败。很多乌克兰民众认为，人们无法忍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自发上街抗议，但莫斯科却归咎于有外国势力背后操纵民众示威，指责西方制造颜色革命是对普通民众的侮辱。一名波兰和爱沙尼亚记者说，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北约并没有威胁到俄罗斯，但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不但背离民主道路，还如同苏联时代一样威胁许多周边国家。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北约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反映了克里姆林宫执政者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判断。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普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拥有克格勃背景，很难指望克格勃文化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会轻易改变世界观。科诺瓦洛夫说，在克格勃的体制和文化中被熏陶多年，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基因中，因此很难期待他们对西方拥有好感。对西方态度的改变要等待新一代领导人的出现。普京的一些批评者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然以过时的思维和洞穴人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世界。俄罗斯著名记者巴普琴科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否被人尊重的标准早已经改变，当代国家不会如同千百年前的封建国家那样夺取更多的土地、获得财富和提高生产力，国与国之间也不再像二次大战时那样依靠大规模的坦克兵团的会战来决一胜负。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在急剧上升，经济继续恶化，俄罗斯现在已经输掉了同西方的新一轮较量。而普京的许多支持者认为，在叙利亚的行动使俄罗斯再次被当成强国看待，西方不得不同俄罗斯合作，许多俄罗斯人又为国家能够重新站起来感到扬眉吐气。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国家安全战略每六年修订一次。俄罗斯上一次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是在2009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袭击者在一家媒体记者和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餐馆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美国之音记者说，遇袭的餐馆距离摩加迪沙总统府不远，袭击者炸死了自己和其他一人，炸伤至少四人。一些当时在餐馆的记者在爆炸前逃离，他们对美国之音说，亲眼看到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引爆炸弹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发生自杀炸弹袭击的餐馆三年前曾经受到过两次袭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说，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的47个人星期六被处决，被处决的人当中有一名乍得人，一名埃及人，其余都是沙特阿拉伯人。处决在沙特阿拉伯的12个城市同时进行。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说，什叶派神职人员尼米尔是被处决的人之一。尼米尔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什叶派穆斯林抗议活动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黎巴嫩一位高层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警告说，尼米尔的处决可能会引发反弹。伊朗什叶派穆斯林高层神职人员称，尼米尔的处决说明掌管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在继续犯罪，将引起伊斯兰世界的谴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沙特阿拉伯要为其行为付出高昂代价。美国执法部门逮捕了一名策划在新年到来之际在纽约州地区以及要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家人表示，他从小有心理上的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25岁的卢奇曼表示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并且想要从美国搬到伊斯兰哈里发国去居住。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星期五开始实施新法律，自从1871年以来第一次允许已经获得持枪许可的人在公共场所携带放在枪套内的枪支。这条法律2015年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德州议会通过。一些支持新法律的人佩戴放在枪套内的手枪，星期五在德州议会外举行了集会。根据新法律，凡是经过枪支安全必修培训并且获得隐形持枪证的人，都可以在购物、上街、去教堂或去餐馆就餐的时候携带放入枪套的手枪。印度警方表示，几名枪手星期六早晨袭击了印度位于旁遮普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一基地靠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当地官员说，有2名发动袭击的枪手被打死，其他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以色列移交了23具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村庄发生的一系列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中被打死的。以色列军队发言人和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星期五证实已经完成了移交。通常以色列并不是立即归还被打死的袭击者尸体。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